我觉得可能应该要从吵架之后要怎么修复关系来讲了。这边有提供一些建议，就是吵架之后呢，你自己的部分应该要去厘清你自己的需求，你要厘清你自己需要的到底是什么。
吵架
不
是，你就
是
想宣泄情绪就好了，对不对？
对。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
我是 Fana，
我是 Anna。
我之前常常去学生家家访，有时候就会遇到一些家长的婚姻问题。比如说，之前我就有遇过学生家长一进我们校门，然后夫妻就吵架，吵到妈妈离家出走。哦。然后也有遇过爸爸在海外工作，妈妈其实管不太动小孩。爸爸偶尔回来，他一看小孩的状态就发怒了，就开始打人，然后跟妈妈吵架。我也遇过小朋友拿缴费单回去，他爸妈就开始大吵，觉得另外一边没缴钱，吵得不可开交。那在这些案例里面，常常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家长一呛就呛说要离婚，当然小孩子受伤是非常严重的。其实我们在处理这种婚姻问题的时候，以我们老师的角度来说啊，家长不应该把孩子卷入双方的婚姻问题。可是呢，如果真的要离婚的话，那抚养权怎么办？有时候夫妻双方又分别对孩子示好，就希望他跟我嘛。那问题是，孩子希望的是什么？孩子希望的是有一个完整的家。可是当婚姻走到不得不结束的那一刻，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分享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听见孩子的声音》。那这本书是在讲程序监理人的看见与失误。Fana知道什么是程序监理人吗？
不知道。什么的程序监理人？
其实就是离婚案的时候，应该说在争亲权的时候会有一个程序监理人，但这个程序监理人其实是在2012年家事事件法制定之后才有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因为早期法院如果要判决孩子归谁抚养的时候，其实法官是没有办法去看孩子他们家中的情况，他们只能从问到的东西然后来去做处置。但有些时候小朋友会有那种忠诚性的问题，他很有可能在爸爸面前说爸爸好话，在妈妈面前说妈妈好话，然后真正上法庭的时候又讲不出来，那法官到底要怎么判呢？后来就是有了程序监理人。程序监理人就是夫妻在争夺亲权的时候，你是可以引入程序监理人的，但是离婚夫妻是要共同负担程序监理人的费用。然后程序监理人就会去看先生那边的环境，还有太太那边的环境，跟小孩讨论，然后再去跟爸妈讨论，然后从中知道哪边的环境比较适合孩子的生长，妈妈的还是爸爸的，小孩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所以他可能需要很多次的讨论，很多次的探访，然后最后再给予一些建议。其实最终都是希望可以听见孩子的声音，知道孩子要的是什么。那前面的序文其实有讲到，就是早期的有那些小朋友他爸妈离婚的时候，其实当时还没有程序监理人的制度，那他在爸妈离婚之后选择留在爸爸身边，可是对于妈妈对他的探视他非常的抗拒，然后彼此就会过得非常的不舒服。后来那女孩她长大之后，她回想这个过程，她就在想，假设当时有程序监理人这个制度的话，好好的引导她把心里的话讲出来，也许她后来跟妈妈之间的关系就不会那么尖锐，在妈妈探视她的时候也许可以找出一个比较好的方法，这样子。那这本书《听见孩子的声音》里面讲了很多的案例，我觉得很多跟婚姻版的故事其实很像。
真的吗？
对，我后来觉得夫妻要能够长久走下去好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耶，看完这本书的时候。
所以到了最后一刻才需要程序监理人的协助。那程序监理人在法律的角色上，他就是法律程序中孩子的代言人跟权益保护者。 所以他的角色就是完全站在孩子这边，确保法院的审理程序跟裁判结果必须要保障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如果需要用到程序监理人的话，是父母或者是未成年子女主管机关或社福机构，这些人只要认为有需要都可以申请程序监理人。这个费用要由当事人负担，就是爸爸妈妈。
书里面的前言我觉得也很重要啊，就在讲说夫妻之间其实应该要怎么有良好的关系，要怎么有良好的沟通，吵架之后关系要怎么修复，还有面对教养不同调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办。我觉得其实还蛮值得看的啦，如果有一些状况的话可能可以看一下。
我都一律建议去做婚姻諮商。
那不是很贵吗？
其实我之前协助孩子们处理爸爸妈妈婚姻问题，我觉得真的是吃力不讨好，虽然我还是会协助，因为我是老师的角色，那变成男方跟我讲一定是骂他老婆，女方跟我讲一定是骂他老公，然后两边最后都会问说啊，你支持谁？
要表示忠诚了吗？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些真的是很重要啦，
夫妻之间真的是沟通问题。我有时候就觉得奇怪，你看像我们国中会接到这个孩子都已经结婚十几年了，爸妈少说也都四五十岁的人了，结果在这个时间点吵架，然后吵架的理由
不是，你看像这边他就讲说沟通要什么停看停，什么叫停呢？就是你发现大家双方在说话吵架声音越来越大的时候，就是应该先停下来，先深呼吸，好看看对方的表情，看看他是不是情绪也在提升当中，然后呢为了要降温应该好好听对方在讲什么，因为你如果一直很激动的话你们就听不进对方的话。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你在吵架的时候你确定你可以做到停看停吗？
就是为了要吵架而吵架，为什么我要停看停？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我就是要吵架，
就是
我今天就是要来找架吵的。
没有，你应该要听进对方的话，当你讲听起来你觉得应该要怎样，然后再说但是我怎么了，他可能就会觉得哦，你有听进去我讲的话，这样彼此才能够有对话，不能一直我觉得
我觉得我觉得你很奇怪啊。
你这样没有停看听，
不然你现在在吵架怎么可能停看听？正常情绪状况下
没有沟通，就是要听你的也要听我的、
啊、就是没有跟你沟通，我现在就是要吵架，
你
这样
懂吗？那这样吵完架就沟通完了吗？还是吵完架还是要再沟通？
不然你吵架完了，
我就很不会吵架、欸、我就也是属于这种好好讲。
所以就是你要彼此听彼此在讲什么，要有对话，不能够只有一方在骂然后对方都没有回应啊，还是要讲出来我们在意的点是什么，然后看可不可以各退一步，或者是谁要修正什么，或者是要怎么办。如果两方都不修正，最后就是会走向离婚啊。
所以我觉得年纪大会离婚的理由就是大家已经知道自己不会改变了，我也不会想要求你改变了。
所以那你前几年可能就是还是会很热衷于吵架嘛，就觉得好像对方会改，然后就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等到你现在四五十岁你发现对方不会改了。
看里面的故事很多他们就是都是没有沟通，他们就是把事情压下去，觉得时间会冲淡一切，然后就让那个问题一直慢慢的累积，
就积在心里面。
对，然后其实一直没有解决那个根源。嗯，要嘛就是彼此没有理解彼此的需求这样子。
所以学生来跟我讲他爸妈为什么吵架的时候，我都说他们一定是累积了很久到这一刻，然后用一个很小的理由炸开。
我觉得可能应该要从吵架之后要怎么修复关系来讲了。这边有提供一些建议，就是吵架之后呢，你自己的部分应该要去厘清你自己的需求，应该静下来，把自己，
你能静下来就不会吵架了。这不是废话。
他说吵完架之后吵完架之后的关系修复，你要厘清自己到底想说的是什么，你自己需要的到底是什么。
吵架
不是，
你就是想宣泄情绪就好了，对不对？
对，
是这样吗？
就是，
对，
听你在讲。
我只是想把对方当成受气包，当成沙包。
才不是吧？ 反正就是
就是有这种人好不好
反正你就是要先厘清你自己想的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你们可以厘清男生有多幼稚这件事情
吗？我说你只是爱生气
对啊，没有什么理由
你是这样吗？再来第二个就是应该要消除让步就是认错的这个迷思，因为有时候其实你们只是要去尊重对方惯用的方式，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会因为家里的一些事情吵架，那我们可能要去接受，好，你习惯用你的方式，那就这样子。比如说我之前听很多人就觉得他的婆婆妈妈然后去他们家的时候会开始帮他做他家的事情，嗯，然后就想说啊，没关系啊，就给他做吧。我通常会这样子想，嗯，对，最常会发生的事情可能就是，假设用洗碗好了，假设先生可能有他自己的方式，太太有他自己的方式，两方坚持的点不一样。那我觉得今天就是谁负责做那件事情，你就让他用他的方式去做。
那如果他做不好嘞，就可能
你会说他觉得他做不好，
虽然他做了，可是他结果出来不是好的，比如说可能碗没洗干净之类的。
等一下，他就已经认真做了，
他没洗干净啊，
没洗干净
要有认真做。
不是，啊，你今天
已经尽力了，
你今天事情分配就是这样子。
等一下，今天学生没交好作业，你今天就知道他的能力就是到这边，他就常常犯这种很鸟的事情。你会继续苛求他吗？
就好像好，他有交作业，可是他永远就是可能没写造句，或是有一个地方没写，这是一样的事情啊。就是他有洗碗，但是永远就是油油的。
你有没有想过，这已经是他的权利了？
那我觉得要改变方式，就是去买洗碗机，就不会油油的了，也不会因为洗碗而吵架。
可是这样买洗碗机，你不是前面都还要再冲一次，然后才能再放到洗碗机吗？
那就冲而已啊，冲了之后油油的也没关系啊，只是要冲而已啊。
这样又要讲到钱，谁要出这个洗碗机的钱？
一起出啊。
但这不是你负责的吗？
你看，就是很多时候会开始变成这种计较。
因为吵架吵到最后是用钱
来解决，
来衡量，
作为那个衡量的基础。嗯，像我之前就遇过一件事情，我问你哦，一对夫妻结婚，如果假设要做人工受孕的话，你认为是女生该出钱还是男生该出钱？
就是两个人的事。
对啊，要一起出啊。嗯
嗯，但他们 AA 是吗？啊，不是 AA， 他男生觉得要女生出钱是吗？
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户头，嗯，然后要从那个共同的户头出，这时候女生她想要换另外一家试试看，嗯，或者是再去看中医，男生就觉得那是你额外想要做的，那这一笔钱你应该要出。
不能这样讲吧，孩子是我们两个的啊，啊是由我来生，那这样还是算在我们两个一起的部分吧。
以我的角度，我会觉得是男生要出啊。嗯，但是我不知道，因为他们也不是缺钱，就是针对这一个事情双方其实 argue 过很多次，
那观念不一样吧。
所以其实婚姻版万年都在讨论的问题就是 AA 要 A 到什么地步啊
还有钱啊。对，所以我们接下来第一个讲的就是钱啊。
这也是我最近在处理的一个类似的案例啊。
那我们先来讲第一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呢，他们爱情故事我们就跳过好吗？
好
好，爱情故事好像
不是，你要简单带一下好不好？
没什么，没什么啊，就他们认识了，然后就结婚了。
大家都是这样吧？嗯，
应该说他们是在，
你至少交代一下他认识多久。
应该说这对夫妻呢，他们是在礼明活动的时候认识的。他们其实认识没多久，然后他们约会。第四次约会的时候呢，
生米煮成熟饭。
对，就生米煮成熟饭。结果这次生米煮成熟饭过两个月就有了，所以应该说就是
意外怀孕。
对，意外怀孕。那意外怀孕之后怎么办呢？
就决定要结婚了吗？
对。
这样不会太仓促吗？
应该是哦，因为后面他们两个同住的时候才发现彼此用钱的价值观落差很大。好，先生呢叫做阿勇，阿勇呢他是家中主要赚钱的，然后他对数字是很有概念的，每次花钱的时候他都会多方思考，觉得有需要再买，他不会因为想要而买。 那太太呢是小琪，小琪花钱很随性，喜欢就买，对他来说100块跟999块差不多，因为都是三位数哦。所以他们两个结婚之后经常在花钱上面发生口角，但是阿勇呢觉得因为他自己是先生嘛，他要负起家庭的责任，他也跟小琪承诺过，所以他就会一直赚钱来满足小琪的物质需求。可是他们生了三个小孩哦，老大跟老二都是女儿，然后老三是儿子，彼此就是差2岁、2岁、4岁，反正他们生了三个孩子就对了。太太一直都在家里照顾儿女，然后先生就一直在外面赚钱，但是太太就是小琪的开销很大，因为他就想买就买嘛，
没在节制。
对，后来阿勇只好努力赚钱，努力投资，还好阿勇投资的不错，所以其实还可以应付。但他每次都看着小琪买一堆东西在家里，然后很多纸箱啊放在那边，他都觉得很受不了。可是他也没办法说服小琪，小琪都不太会节制这样子。但是小琪的优点就是他非常可以回应三个孩子的需求，他是个好妈妈，然后也能够很快的安抚孩子，这是阿勇欠缺的。因为阿勇就是个提款机，他就只会赚钱，可是他不太会跟小孩相处。像儿子想要拿自己画的东西给他看，他可能就说哇你好棒哦，然后就走掉了，他不会再跟小孩有怎样的互动。然后女儿，小女儿想要过来跟他说爸爸你回来啦，想要跟他讲一下话，可是他就跟他说爸爸工作一整天还没有洗澡，你先去找妈妈吧，他就会把小孩推开这样子。就他不太会跟小孩互动。
他不知道他都在外面工作，他要怎么跟小孩互动啊，
就这样子啊，就这样。妈妈很会照顾小孩，但是妈妈会乱花钱，爸爸就是认真赚钱来供应家里的支出，可是不太会跟小孩相处，就是这样的一个
家。没什么机会跟小孩相处，还是其实是有机会的。
我觉得这是恶性循环啊，
有机会啊，但是他自己也不太会跟小朋友相处啊。
你又没有带小孩就，
对啊，他没有带小孩，他不知道怎么跟小孩互动啊。对，那到底他们夫妻是怎么失和的呢？就是在大女儿国一的时候，小琪又跟阿勇讲说他想要带三个小孩去澳洲找他的表姐，可是阿勇就说哈，你带三个小孩去你知道花多少钱吗？机票就要十几万了耶，然后你去那边一个月开销会多少，希望小琪可以打消念头。但小琪觉得他吃住都在表姐家就已经省下很多钱了啊，而且他出国是想要让孩子增广见闻，也可以增加同侪之间的话题啊，这种钱不能省啊。阿勇说不过他，就让他去了。就他去见了表姐之后呢，小琪就开始聊起他学生时代的梦想。他就想到说他以前一直想要出国留学，可是因为太快怀孕了，他就没有办法出国留学。他表姐梦想成真的，现在都在澳洲定居了，但是他为了家庭他都忘了他曾经有的梦，所以小琪就下定决心他要去澳洲圆那个留学澳洲的梦，然后他要带三个小孩去澳洲读书。钱哪里来？
跟阿勇拿。
当然呢，他就一直跟阿勇讲说他要带三个孩子出国留学，他想要举家迁移，但是阿勇就觉得怎么可能，他觉得这个太不切实际了。后来小琪就退而求其次说好吧，那阿勇你可以留在台湾，我带三个孩子去就好了。可是阿勇就觉得这不可能啊，然后他就坚决反对哦。小琪这时候就开始想着他有多委屈，可是你听这些梦想就觉得小琪真的是
天马行空。
对，你先听一下哈。小琪说他单身的时候其实就渴望着他可以一边旅行一边拍婚纱，然后可以跟宾客分享他婚纱照的故事，但是因为他怀孕他就先有后婚的嘛，所以他婚纱照都是在棚里面拍的，而且都是生完孩子才补拍的，喜宴也是生完孩子才补办的，他觉得喜宴跟婚纱都不是他想要的样子。而且呢，小琪梦想他的家可以有一个更衣室，放着他自己的衣服、包包、鞋子、饰品等等，他出门就可以好好的搭配来装扮。然后他也曾经跟阿勇讲说他想要有一个更衣室，可是阿勇就跟他说我们家孩子那么多， 他希望可以给孩子们有孩子们的空间，所以真的没有办法帮他弄一个更衣室。
嗯，
小琪就觉得他的梦想在结婚之后一个一个破灭，他觉得非常的难过
啊。可是你拿别人的钱，当然就是要看别人脸色啊。
他没有这样觉得啊，他觉得他为这个婚姻付出这么多，为家庭付出这么多，
你要先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
嗯，
他带三个小孩等于一个月至少赚六万哦。
但老公就没有赚这么多钱啊，这些留学钱哪来，哪里有这么多钱可以拿去。
所以他提供了一个方法，就是他老公也去澳洲赚啊，
但他老公不要啊。所以后来小琪才说那阿勇留在台湾，小琪自己带孩子去啊。
这个更可怜吧，就是真的是提款机的。
是啊，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到这边咯。
有任何的建议都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或者是直接在 Facebook 或者是 IG 私讯我们，我们都会回应你哦。
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的话，也欢迎赞助我们一杯咖啡的钱，让我们可以走得更长更久。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